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名美国博客作者在孟加拉国首都被人用刀杀死。警方说，阿维杰特罗伊和他的妻子拉菲达埃哈迈德星期四离开达卡大学的一个书室后遭到了袭击，埃哈迈德受到了重伤。据孟加拉国《每日之星报》报道，有人目睹了袭击的过程，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对夫妻。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罗伊出生在孟加拉国，他的弟弟说，罗伊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孟加拉国，准备下个月返回美国。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以往也曾发生过针对作家的袭击，但是调查人员说，据信这起袭击是宗教狂热人士所为。媒体报道说，一名在几部人质斩首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身份暂时得到了确认，但是安全部门谨慎表示，这些报道也许不实。媒体报道援引穆罕默德·恩瓦季的朋友的话说，他们相信他就是那个高个子操伦敦口音的发言者，又名圣战约翰。来自美国政府的两个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调查人员相信恩瓦季就是那个蒙面的男子。乌克兰部队已经开始从东部的一个前线村庄撤走大炮，这个村庄靠近满目疮痍的德鲍尔切夫镇。撤退行动在监督实施停火协议的欧洲观察员的监督下进行，停火协议是在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乌克兰军方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了卡车拖着100毫米火炮离开村庄。基辅承认，过去3天来叛军的袭击显著的减少。星期四是连续第二天，乌克兰军方报告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没有人员在战斗中牺牲，这是人们对国际社会斡旋而在2月12日达成的停火将维持下去增加了信心。不过基辅当局表示，如果军方阵地受到了袭击，就将改变其撤退时间表。一个古巴代表团星期五将在美国国务院进行有关恢复美古两国邦交的会谈，这将是1961年以来的首次。奥巴马总统首先提出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令。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说，星期五的会谈要点是采取必要的步骤，尽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开设使馆。这位官员说，会谈的成果大小将部分取决于古巴方面的会谈安排。古巴曾经表示，要把开设使馆的问题与美国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删除。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美国代表团不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审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作为一个单独的进程。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星期四突然访问了这个国家的东北地区，这是博科圣地反叛组织的活动中心所在地。乔纳森总统接见了刚刚从反叛分子手中夺回的巴比和穆比两个城镇中的军人。总统办公室说，总统还从空中视察了其他被收复的地区，并且在博尔诺州的首府麦杜古里停留，会晤了该州的州长。另外，中国宣布禁止进口所有的象牙制品，这项禁令从星期四开始生效，有效期为期1年。在中国林业部宣布这项禁令的几天之后，英国的威廉王子将访问中国，而威廉王子一直大力反对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中国是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但是呢，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非法象牙制品的最大消费国。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导致每年数千只非洲大象被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onny。
大家好，我是杨林。Donny，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M-O-S-A-I-C Mosaic 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seven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Huh? 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她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 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不论用什么方法，他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它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哎。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嗯。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唐,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糖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Oh,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晴， 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 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 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我知道 T-R-I-P, trip, 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 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Do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那样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 chuck chuck if a wood 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 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 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 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Huh?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她不用打工赚学费。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呢、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 ？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哎。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 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绪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 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 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 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 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nna go to the snack bar, so、mm-hmm. would you like、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Take me out to the crowd.、Hey.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I don't care if I ever get back for it's rude. for the whole team.
啊，唱得不错啊 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Cool,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在孟加拉国，一名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公民在那里，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被人用刀捅死了。警方表示，这名名叫阿维杰特·罗伊的博客作者，还有他的妻子拉菲达·艾哈迈德，星期四的时候在离开孟加拉国卡达大学的一个书室之后遭到了袭击。罗伊的妻子艾哈迈德也受了重伤。据孟加拉国的《每日之星报》报道说，当时有人目睹了整个袭击过程，但是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一对夫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罗伊是出生在孟加拉国的美国人，他的弟弟说，他这个月早些时候回到孟加拉国，本来准备在下个月的时候返回美国。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一个国家，以往也曾经发生过针对作家的袭击事件。调查人员表示，据信这起袭击事件是宗教狂热人士所为。另一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在不止一部人质被斩首的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身份暂时得到了确认，但是安全部门表示，这些报道也许不属实。来自美国政府的两个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表示，调查人员相信那个蒙面男子的名字是恩瓦季。另有媒体报道援引恩瓦季的朋友的话说，他们相信恩瓦季就是那个在视频当中个子比较高，说话还操着伦敦口音的人。他们呢，外界将这个人就是恩瓦季呢称为是圣战约翰。美国之音记者在罗马发回报道说，欧洲方面的情报消息来源目前拒绝确认恩瓦季的这个身份，表示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一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伊斯兰国杀害美国公民一事目前正在继续受到调查，但是他不愿意确认或者是否认有关这个恩瓦季就是圣战约翰的身份的报道。这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当局正在同英国等国际伙伴密切合作，以期将凶手绳之以法。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的政府军已经开始从东部的一个前线村庄撤走了大炮。这个村庄靠近满目疮痍的德巴尔切夫镇。撤退行动在监督实施停火协议的欧洲观察员的监督之下进行。停火协议是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乌克兰军方的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了卡车拖着100毫米火炮离开村庄的镜头。基辅方面承认，过去三天来叛军的袭击显著的在减少。星期四是连续第二天乌克兰军方报告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没有人员在战事当中牺牲，这使人们对经国际社会斡旋而在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将能够维持下去增加了信心。不过基辅当局表示，假如军方的阵地再度受到袭击的话，军方就是乌克兰军方将改变撤退时间表。在另一方面，俄罗斯的通讯社援引反叛武装发言人的话说，分离分子计划在3月4号之前从前线全部撤走重型武器。一个古巴的代表团星期五将在美国国务院进行有关恢复美国和古巴两国邦交关系的会谈，这将是自从1961年来双方首次举行的类似的会谈。奥巴马总统首先提出了要取消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令。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2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事件激发了中国留学生激动的爱国情绪，以及中国人为何出了国就特别爱国的讨论。不过呢，反过来看，美国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心态呢？在海外的美国人遇到针对美国的批评或是争议时如何应对？美国人出了国也需要爱国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呢是和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外交政策杂志研究员贝淑颖，淑颖你好。另外一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的讲师裴志，裴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裴志你好。
你好。
此外呢，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曾经就哈佛的模联事件写过系列报道，并且采访过相关的专家。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就先请教一下这个淑颖哦，因为我知道你在外交政策上你也写了一篇跟这个哈佛这个模联有关的新闻，那你自己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跟立场，你自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的学校里面，我知道你是耶鲁大学的，假设它是发生在耶鲁大学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来自名校的学生，像我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们因为很多人喜欢，可以说喜欢，去炒作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的丑闻。像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没那么有名的一个学校，有人可能觉得，因为一般来说，就是美国人或者全国人。一般不会去关注这个学校，他们可能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样，那所以说，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如果说在自己的学校里头发生了其他的国家跟其他国家相关的国际上的争执，会特别去关注吗？还是你认为说这不关美国人的事情？
要看是什么学校，但是我觉得普通美国人不太关注其他的国家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学校，可能更关注一些。
好的，那我请问一下裴志哦，裴志，那个你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那你曾经在中国求学过，那对你来说，如果说今天哈佛这个模拟联合国事件发生在你的学校的话，身为一个美国人，你不管你是身为老师或是学生，你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这样的讨论其实也有好处，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就是虽然大家都有点不舒服但是有机会讨论这样的话题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只不过我们这边可能跟你们在东海岸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中部这边这些政治性的问题我们提的比较少。其实我是本来是在华盛顿特区附近长大的，我是弗吉尼亚人嘛，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会看那个华盛顿日报，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政治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中西部这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关心的稍微少一些。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裴志，就是学校里头是否也会有同学特别讲到例如说跟台湾啊跟西藏有关的话题，那如果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些讨论的话，一般美国同学是怎么反应的呢？
这个问得很好。就像刚才那位贵宾也说的，就是说这边讨论的国外的事情还是比较少。那么我有一门课，我们是专门给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一个平台讨论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然后讨论如何去不伤对方的感情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那么一般的美国学生来说，他们觉得台湾或者西藏可能应该独立但是学过几年中文的美国学生知道这些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不会像很多美国人就是一听西藏就提起这个西藏独立的看法，就是这边的学中文的学生他们知道 并没那么简单。
那淑颖，我想接请教你，如果说今天你在学校里头，当然会有中国同学，会有一些藏人同学，一些台湾来的同学，那如果这些同学之间对这些意见有不同的意见的话，那你夹在中间，你的感受是如何？那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的尴尬我觉得其实这个哈佛魔岩事件在中文的网络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本来是个台湾人跟大陆人之间的问题，然后如果像一些美国学生被插在中间，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然后那个网民说，其实不应该去怪美国人，他们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主要是听。然后主要是问问题，比如说问一个来自大陆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问这个就来自西藏的学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主要是听，主要是问，而不是主要说我自己的观点。
是，所以还是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林峰，我想请教你关于这个部分，我知道你也采访了一个一个专家，应该算是研究生他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
对对，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这个华人中国人啊，所以他的身份又很特别，但是他其实在美国出生的，他其实算是一个美国人。对于他来讲，他叫做梁怀超，对这样子的一个混血儿的美国人的梁怀超来讲，他的观点又是怎么样？
从我跟他的这个采访的过程中来了解来看的话，他应该说完全的是一个这个美国人啊，就是说因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家庭环境，还有虽然他是一个他的母亲来自于中国广州，但是他还是一个接受了美国的教育，在美国这个社会中成长长大，还是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他对这个整个事件的话，他的最开始他并不是针对这个事件做这个研究，而是根据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是长在夏威夷，我们都知道夏威夷是美国最多元化这个各种文化交融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呢，就是说他的学校里边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好朋友，那是个女孩子。那么他就讲他的这个跟他交流过程中，在谈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政治敏感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女生呢，就是特别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包括比如说台湾的问题啊、西藏的问题啊，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中国的一些看法问题上，只要是对中国有一些批评，或者是带有一些跟这个中国大陆主流的这个政治思想、政治宣传所不一样的这种说法的话，他都会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他就对这个事件、对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更加爱国了。
是，那接下来那个裴志，我想接着请教您，刚才讲到这个美国的学生的一个立场，当时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中国很多地区，你到过这个你在北师大，然后你到了山东，你也到了深圳在那边都学习跟这个居住过。那在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有曾经遇到过这个中国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向你提起哪一些议题跟美国相关，或是批评美国，然后让你觉得特别愤怒的吗？
其实很少，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就是他们是批评美国政府，而且很多中国朋友他们是故意跟我说，他们批评的是美国政府，或者批评美国怎么处理一件事，因为他们不是批评我个人的行为。那么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带了一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去青岛。我们在青岛大学跟青岛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一起上课，然后我们问了大家，就是美国同学和中国同学，问了大家，你们认为你们代表你的国家吗？然后中国同学都说，我认为我代表中国。然后美国同学有一部分说我代表美国，有一部分说我怎么可能代表一个国家，我只是一个人。所以呢，从这个来看，也能反映有的美国人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并不觉得他们代表美国讨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个也反映他们出国的时候，有的学生并不觉得他们是 他们要表示多么的爱国啊，或者什么的。
是，
就是别人批评美国的时候，他们也能接受，因为美国人也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
对，那裴志，我想接着请教你，如果说接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朋友是直接针对的，你说你们美国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说法的话，你能接受吗？
嗯。就看是谁说的。如果是哪位领导说的话，我就说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太太的家人的话，我可能会解释的多一些。
那所以我想请教，如果是相同的话题的话，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是否也类似过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人批评美国，那你是怎么来反应的呢？
我是
多着呢。
确实很多的，我是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也一般不会生气。其实我很欢迎别人的批评，因为我觉得美国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力量，应该有人批评，要不然的话，就美国政府怎么可以做一些进步？但是有时候我会生气，比如说，我以前跟一个中国朋友就。一起住，他是我的室友。然后有一次我们谈到了中国服饰歧视的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觉得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就有一些中国人会歧视比如说来自非洲的黑人。然后他开始愤怒说，其实我们这样歧视黑人是美国人的错，是美国的错。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确实觉得愤怒，因为就是他怎么可以怪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负，就自己担负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你的中国的朋友或同学对你的提出来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你是会试着去跟他解释吗？
我一般来说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人我们早就习惯在一个就我们美国的媒体环境生活，这里的媒体环境是富裕批评，我们习惯了，所以去中国的时候如果听到批评那就一样吗？所以没有关系。
是，云峰，我请教你，你在中国求学的时候，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遇到过美国同学吗？那美国同学他对于这个一些周遭同学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怎么反应？
从我个人的这种经历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有个人意见，认为这个美国人总体给人感觉的话是一个非常自信哈，比较自信，然后比较能够听进去别人的批评，而且美国人特别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很跟其他民族不太一样，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他们善于自嘲，就是说自我批评，就是自己拿自己的这些这个短处啊，或者说一些缺点来当着大家的面，然后公开的这个开诚布公来谈，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并不是特别的这种严肃的感觉，特别是伤害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民族自尊心呐，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啊。美国人没有这种包袱，没有这种压力，在身上。这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文化上的差异。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美国人就是作为一个世界这个头号强国来说，美国人他有这种自信心，他也特别愿意。包括就是刚才这个嘉宾所谈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媒体环境啊，还有这种民主体制哈，他更容易去愿意去听这个来自外界的这种批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他比较能够包容性很强。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 call in 之前，我再请教各位嘉宾一个问题哦。我现在请教一下那个裴志，就是在美国人他当然还是有个爱国的情操，这个 patriotic 的这种想法哦。像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你的手要放在你的胸口，或者看到美国国旗的时候，必须要这个致敬等等的。那今天当美国人出了国，例如说当年你在中国生活那么多年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特别有这种爱国的情操呢？然后这种爱国的这种感觉跟中国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中国学生或者中国的这个在美国的移民他们所谓的这种爱国的情操，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我也跟很多中国朋友讨论过这个爱国主义到底怎么样在公民的心里培养。因为我跟很多美国朋友，我们确实挺爱国的，但是我们如何表示我们 这个爱国的感觉可能有点不一样，而且我们怎么达到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在美国长大怎么样接受这种爱国教育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感觉很多中国朋友感觉在国内，就是中国国内经常是组织告诉他们要爱国但是在美国这边我们不需要哪个机构告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要爱国。而像刚才那位嘉宾说，我们就是来自于这种自信，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国家的历史和力量有一种自豪感。所以呢，不管在哪里听到国歌的时候，还会有这个鸡皮疙瘩。
是，那所以我想接起像你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爱国？然后那种爱国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例如说很多这个华侨这个欢迎胡锦涛的时候，在路这个大马路上白宫前面挥舞这个五星红旗，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爱国哈有两种，就是一个是爱政府，另一个是爱家乡或者爱本国的文化。我先从第二个说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会很想念家人，也会很想念住在一个我能理解的文化里。所以从那个方面来说，我会更爱国。但如果说从就更爱丈夫的那个方面，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其实我在中国我学会更加的去批评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外交政策。
其实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美国朋友，他是居住在上海啊，那时候是在这个美国做总统大选之前，那他还是会批评当时的政府，而且他也非常积极的要到这个美国大使馆去投票。所以对他来讲，可能就像你所说的，所谓的爱政府跟爱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讲，这个政府是可以被批评的，甚至他要积极的去投票来改变这个政府。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看到一些华侨的做法可能不大一样。林凤，你可以来分析一下吗？你所观察周遭的中国留学生跟这个华侨他们的做法跟美国人所谓的爱国是有什么不同？
我想从过去来说的话，这个很多的在海外的这个华人华侨的这种爱国行为是靠这个中国大使馆各地的这种驻外机构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他的组织性并不是很强，因为在中国这结社也不是自由的，所以到了海外以后的话就必然需要一些组织来去组织。那么在学校里面的话，高校里面就是靠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在外面的话有华各地的这种就是什么同乡会之类的。那么在原来夏天的时候采访过另外一位作者，那么他谈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在海外的这些分支机构，比如说驻外的使领馆还有就是说各种同乡会通过这种组织来发动这个在海外的华人，比如说那么在有这种涉及所谓藏独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时候活动的时候的话，就会派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华人或者华侨那么去声援这个中国的那个声音，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在高校里面的话，就是各个大学校园里面的话，就有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那么实际上到最近来看的话，因为中国在中国国内搞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是包括美国的学者还有这个舆论界都是公认的，那么中国在这个搞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成功，所以这些小的留学生们他出国以后的话，他这个爱国热情是非常自然，是油然而生的，并不需要自己的组织，不需要这个外界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很强烈的表现出这种就是爱国热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中国最近实力也是明显的崛起，那么在经济上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人这种自信心也是在成长起来，也是在膨胀起，越来越膨胀起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爱国的情怀的话，有自然的内在的方面，那么也有外界的这种外力来组织起来的。
是在中小学美国中小学里面是不是有政治思想课，然后来培养国家认同，有这样的做法吗？
没有，小学的时候没有这种课，也没有政治课，但是小学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国歌，或者跳一些 就是跟爱国有关系的一些舞，但是课是没有的。中学的时候我们会有就历史课，学一些美国的历史，但是也没有政治课。
是，不过 说到这个小学的政治课，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我想淑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像在前几年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十岁的小孩，应该算是小学生吧，我们让美国不是要念那个 Oath of Allegiance 那个宣誓词吗？在学校里头，他说他拒绝在上课的时候念，因为他认为美国没有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因此他拒绝在课堂上面念宣誓词。那这是不是其实好像从小美国人就培养了一个好像这个反叛政府或者是思想独立的一个做法呢？是不是你觉得小朋友从小就有这样的思想？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我不应该去念这个，因为她觉得就是她的宗教信仰情绪很浓，她觉得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对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小时候也没有念，然后同学老师都没有觉得，就没觉得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每天我们都应该念。然后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其实这么做，然后去让大家都这么做，是一种很重的一个很深刻的一种爱国的一种经历。
是，那接下来那个培智，我想请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哦，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学校里头，老师本身会批评美国政府吗？
嗯，那么批评是会批评，但是就是说，我知道好像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学者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角色，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学者要他们有这么一个任务，有点可以说就是说要批评这个主流的不管是政府或者社会的一些现象。那么美国这边其他嘉宾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从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老师忙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把这个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任务让给媒体。不知道各位怎么想。
是，那林峰，你自己在美国念过书？
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是学那个 political science 的，就是政治学的。那么当时学过两门课，一门叫美国政治 American politics， 还有一门课叫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两门课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政治课上谈美国政治、政府还有政策方面的课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听到这个教授也好，还有研究生旁边同学也好，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啊、政策呀、内政啊，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我们所读书的一个清单，也发现很多这个著作，学者的著作上面，对美国这个各种批评的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高，不绝于耳。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这个课程来的话，我们大多数能够听到是这个学者其实赞扬这个民主体制的好，还有这个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好处，民主制度相对于这个专制制度或者其他独裁这个体制的话，它的好处在哪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美国人谈论美国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尖锐的，看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入的。那么谈到自己的这个体制的问题的话，也是非常批评声音也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在谈到这个国际问题的话，那么总的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声音就是说认为这个民主的体制还是要优越于其他的这个政治体制的。
但是他也不会拒绝说如果你去挑战他这个说法是吗？
当然不会。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说，美国这个在教育方面的话，他是主张学生还有就是学者是去挑战权威，这个是让中国的学生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是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儒家文化的这种或者农业国家这种社会的这种就是说熏陶下面，都是要尊长，而且是尊崇这种就是说
尊师重道，
对，要尊崇这个大家的这种说法或者这种言论。那么在美国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各个领域里面都有他的这个专家和这种泰斗级人物。那么在上课的时候呢，教授就会要求你去对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或者一种学派的提出一种批评，这是非常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搭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讨论两个美国议题，一个是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杰布对希拉里是否是两大政治王朝的对决。
以及中国的春晚对上美国的奥斯卡，是否都出现了政治化的